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嘅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嘅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教会嘅总会职员。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犹他州嘅普尤浮区域跨支联会唱诗班提供。呢一场转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会主持呢一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这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欢迎所有出席或者透过电视、收音机或者互联网参与这一场大会的所有人。我们亦都要欢迎所有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收看大会的人。这一场大会的音乐会由犹他州普尤浮区域跨支联会唱诗班提供，担任指挥的是吉姆·卡森，约瑟·皮普尔斯会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将会献唱《主是我的光》，为这一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70元的马太·卡本特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我哋亲爱亲爱天上嘅父，我哋爱你，我哋爱你嘅儿子，我哋嘅救赎主。我哋感谢嗰个美好嘅 music 音乐，让我哋能够感受到灵性。我哋感感谢可以喺呢度聚集呢个伟大嘅总会大会。我哋感谢，我哋祈求有圣灵能够充满住，充满住我哋每一个聆听嘅人，让永恒真理能够喺我哋心入边沉淀。我哋愿意跟从你，跟从你嘅儿子。我哋咁样嘅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名，阿门。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亨利亚灵会长现在会提出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区域70员和总会职员的支持表决。
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要向各位只提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并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但林姆克斯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都请同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达林乌克斯为十二使徒定一组会长，罗素培勒为十二使徒定一组代理会长。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都请同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下列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罗素·培勒、杰弗瑞·贺伦、迪特·乌希铎、大卫·贝纳、昆丁·柯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提文森、戴尔·瑞隆、江文翰、尤里西斯·苏瑞。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果有反对的亦请表示。只提议以下长老自总会持有权并七十元卸任：惠福·安德森、金恩·克拉克、劳伦斯·寇布吉、克劳迪奥·柯斯特、布莱纳·富斯特、文森·哈雷克、唐洛·何士东、史提文书和赖瑞威尔森。我们感谢他们全心全意的服务，并授予他们荣誉退休的身份。凡愿意和我们一起对这些兄弟以及他们的家人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的，请举手表示。只提议我们卸任以下区域七十元：胡立欧、阿卡斯达、布雷克、奥达、阿伦、奥勒德、奥姆、奥雅瑞、青叶泰一、加禄、阿南当托、小艾利、奥纳、加兰德、班尼、 麦可波恩、罗莫洛、卡贝拉、威尔森、卡德隆、夏南多、卡马哥、何西、金柏斯、尼可拉斯、坎斯坦斯塔、华特夏多拉、周福全、罗伯特杜菲、海文安斯、马留拉菲大、马可富斯特、克鲁德加米特、摩里优江泽加、连纳德葛瑞尔、何西伊萨吉尔、郑泰杰、索吉尔克兰基斯基、米兰贡斯、布莱恩拉森、肯尼斯里、杰拉德利马、坚皮雷罗洛、库布拉尼米洛西、戴尔麦克、洛曼列罗、奥恩峰、屋夫冈皮兹尔、莱麦多德洛德皮洛、杰立德弗洛多夫、阿伯拉罕灰罗、马可莱斯、史提文南道、法兰西斯萨门多萨、海德文塞顿塞斯顿、拉伍尔史皮塔、雅特特雷维洛、艾沙克图库阿佛、华安乌拉、罗洛维拉纽亚、胡开胜，凡愿意同我哋一起为佢哋嘅杰出服务表示感谢嘅，请举手表示。此提议我哋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七十员：米切尔卡特、阿弗列金谷、派特麦瑞、莱恩奥辛、约书亚屯。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的亦都请表示。此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及总会职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如果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联络你们的支联会会长。各位兄弟姐妹，我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作的祈祷。
现在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美哉神功》。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为我们讲道，跟住七十元的鲁宾艾利奥长老会为我们讲道，之后我们会听到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立尔逊会长的讲道。在他讲道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柯克长老会为我们讲道。
我喺度好到谦卑祈求圣灵能够帮助到我同你哋每个人，让我哋能够系可以享受喺呢个大会里边嘅信息。喺1976年，葡萄潘会长喺总会大会入边特别向教会嘅青少年讲道，喺佢嘅呢个标题为灵性嘅鳄鱼。佢嘅经典嘅信息入面，佢描述佢喺非洲旅行指派工作嗰时，见到嗰啲善于伪装嘅鳄鱼捕猎嗰啲毫无戒心嘅猎物，然后佢将呢啲鳄鱼比作撒旦，透过畏罪致命嘅本质进行伪装，去捕捉嗰啲冇警觉性嘅青少年。潘长老做嗰次讲道嗰阵，我系23岁，而苏珊同我仲喺度等紧我哋第一个细路嘅几日之后出世。我哋深受佢嘅信息嘅内容所感动，呢段信息谈及避免犯罪，并以精湛嘅方式去透过动物平常嘅行为嚟到教导灵性上重要嘅一课。苏珊同我亦都被指派去过非洲好多次，而我哋亦有机会见到生活喺嗰度大陆上面嘅嗰啲雄伟嘅动物。我哋记得潘长老嘅讲道对我哋生命产生嘅影响，所以我哋去尝试观察同埋从非洲野生动物嘅行为吸取一啲重要嘅教训。我想描述一下苏珊同我所见到嘅两只猎豹嘅特征同狩猎嘅策略，并且将我哋所观察到嘅一啲嘢同每日去奉行耶稣基督福音联合喺埋一齐。猎豹在世上是最快的陆上动物，奔驰的速度高达每小时120公里。这些美丽的动物能够在少过3秒之内由静止的姿态加速到每小时的100公里的这么快。猎豹是一种会偷袭的猎物，并且会以短距离的奔驰来作出追击的掠食者。苏珊同我用了2个钟头去看这两只猎豹跟踪一大群的转角牛羚，即是非洲最常见和普遍的一种羚羊。非洲大草原高大的干草呈金啡色，几乎完全隐藏得晒追逐住一群转角牛羚的掠食者。这两只的猎豹彼此隔开91米左右，但是他们通力合作。当其中一只猎豹在草丛到坐青个身都不喐嗰阵，另一只的猎豹就匍匐在地面，慢慢咁接近那些冇戒备的转角牛羚。然后那只一直坐个正身的猎豹就在另一只猎豹坐起身的同时，在草丛中入面消失了。这种一只猎豹爬低向前行，另一只猎豹坐在草丛入面交替的模式持续了一段的长时间。这种策略是几咁隐晦，是要令那些转角牛羚分心和受骗，从而引开他们对临近危机的注意力。这两只猎豹很有耐性和很镇静地合作，去保障他们的下一餐。那个一大群的转角牛羚和那些接近紧的猎物之间，有几只比较年长和强壮的转角牛羚守了在一些白蚁虫上面充当哨岗。这些小土堆扩大了对草原的视野，使到这些牛羚守卫能够见到危机的征兆。突然之间，正当啲猎豹睇嚟就喺伸手可及嘅距离嗰时，成群嘅转角牛羚就照转头跑走咗。我唔知啲牛羚守卫有冇或者点样同最大嘅牛群沟通，但系有个警告唔知点样就发出咗嚟啦。然后所有嘅牛羚都转移到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咁啲猎豹又跟住点做呢？呢两只嘅猎豹刻不容缓咁回复往返佢哋嘅交替模式。一只猎豹趴低向前爬，另一只猎豹就坐喺草丛入边。呢种追踪嘅模式持续住，佢哋冇停低，亦都冇休息过。佢哋不屈不挠咁跟实佢哋呢种转移注意力嘅策略。苏珊同我睇住啲猎豹喺远处消失，一直咁靠近去嗰群转角牛羚嗰度。 嗰晚苏珊同我哋所观察到同学到嘅事有深刻嘅对话，我哋亦同我哋嘅仔女同埋孙仔孙女讨论呢次嘅经验，并得出好多有价值嘅教训。我而家会讲讲其中三个嘅教训。第一，要提防邪恶者有人嘅伪装。对我嚟讲，猎豹系一种既雄壮又迷人嘅生物。猎豹身上呈啡黄到灰白色嘅黑斑皮毛，系一种精美嘅伪装，令到呢啲动物喺非洲草原里边跟踪猎物嘅时候，几乎系隐形。同样地，灵性上危险嘅理念同行动，往往都系睇落好吸引，令人渴求或者令人快乐。因此，当我哋当今嘅世界，我哋每个人都需要留意嗰啲伪装成好嘅小坏事。正如以赛亚警告过，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有祸了。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当侵犯人命的神圣性被宣扬为一种权利，而混乱被称之为自由的时候，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后期时代的福音，有复兴的福音之光照耀着我们的生命，并帮助我们分辨得到敌对者黑暗的诡计，以及对注意力的转移，真是何其蒙福。凡聪明且接受真理，以神圣之灵为指挥，又没有受骗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不会被砍下来掉进火里，却将承受得住那日子。第二课，要保持清醒和警觉。对于一只牛羚来讲，短暂的疏忽或者分心有机会引来一只猎豹的迅速攻击。同样地，灵性上的自满和漫不经心会令我们变得容易被敌对者影响到。灵性上的轻率会为我们的生命引来重大的危机。尼非讲到撒旦会怎样在后期时代尝试去安抚和哄神的儿女陷入一种肉肉的安全感的错觉，以致他们要说石安一切好，是的，石安昌盛了，一切好。魔鬼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领他们下地狱。要抵抗自满和万不惊心，就需要时刻的警惕。警惕就是谨慎地守望，在状态或者行动去留意潜在的危机或者困难，而守望则是意指保持住清醒地去保卫和守护。从灵性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对圣灵和主塔上守望者的提示保持清醒和警觉。是的，我亦都奉劝你们继续警醒祈祷，使你们不被魔鬼的试探诱入歧途，因为看哦，他没有好东西回报你们。将我们的生活专注在救主和祂的福音之上，就可以使到我们克服自然人的属灵方面变得懒惰的倾向。当我们蒙福有眼去看和有意去听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在我们通常不会觉得需要看或者听，或者我们以为会看不到或者听不到的任何的东西那时候，去增强我们观察和聆听的能力。因此要警醒，以便你们准备好。第三，要了解敌人的意图。猎豹是一种天生就会去捕食其他动物的掠食者，每时每日猎豹都是掠食者。撒旦是正义的敌人，也是寻求行神旨意者的敌人。每时每日他唯一的意图和目的都是要令到神的儿女好像他自己一样那么悲惨。 天父的计划是要为他儿女提供指引，帮助他们获得持久的喜乐，并将他们安全感带回他那里，拥有复活超生的身体。魔鬼就力图使神的儿女困惑和不快乐，以及阻碍他们的永恒进步。敌对者不屈不挠地工作，要攻击天父的计划入面他最憎恨的部分。魔鬼没有身体，而他的永恒进步受到阻碍。因为魔鬼没有身体，所以他的永恒进步受到阻碍。就正如在河床上面的流动的水被水坝里面挡住这样。由于他的反叛，路西法使到自己无法获得尘世的一切祝福和经验。那些的祝福和经验只有透过骨肉的身体才能够获得。经文入面被定罪一词的其中一个强而有力的意思，就是指意路西法无办法继续进步，变成好像我们的天父一样。由于骨肉的身体对于天父的幸福计划以及我们灵性发展是这么重要，因此路西法要想尽办法引诱我们去不当地使用自己的身体。罗素纳于逊会长教导过，属灵的安全终归是在于不要受诱惑，踏出错误的第一步，去不该去的地方，做不该做的事。作为人类为了生存的必要，我们都有肉体上的欲望，这些欲望对于生命的永续而言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敌对者又在 做什么呢？他透过我们的欲望来攻击我们，他引诱我们去吃我们不应该吃的东西，去喝我们不应该喝的东西，还有去爱我们不应该爱上的东西。在永恒当中最讽刺的一件事就是，敌对者正正因为没有身体而悲惨不堪，所以就怂恿和引诱我们不当地使用我们的身体，好使我们同他一样那么悲惨。这一件无亦用不到的工具，亦因而成为了他的主要目标，去引诱我们走向属世和属灵的毁灭。要有效地为潜在攻击做好准备，了解敌人的意图是至为重要的。正正就是由于摩罗乃队长知道拉曼人的意图，他才能够准备好在他们来到那阵迎战并且获胜。而同样的原则和应许亦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你们若准备好，你们就不会害怕，这样你们就能逃避敌人的势力。正如观察的猎豹和转角羚羊的行为就能够学到重要的教训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些简单纯的事情上观察到和教训，学到警告。当我们寻求开心开放的心智，去藉着圣灵的力量来接受上天的指引，那在我们自己平时普通的经验里面，就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能够接受到的最大的指示，还有很多能够守护我们的最强力的警告。在经文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蕴含着很多有力的比喻。我只是由苏珊和我在非洲探险所得的众多教训里面指出其中三个。我邀请和鼓励你们去思考一下这件猎豹和转角牛羚的事情，并且为你们以及你的家人出去找另外一个教训。请永远记住，你们的家是学习和奉行福音的真正的核心。当你们怀着信心去回应这项邀请的时候，受灵启发的想法就会进入你的思绪里面，属灵的感受会在你的心里面膨胀，而你们会意识到应该要展开或者持续下去的行动，使到你们得以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使你们经得起磨难的日子，并使你们能够做这一切之后，还能够站立得住。我应许 有效的准备及属灵的保护的祝福，会在你们流入你们持续不断地警醒祷告的时候流入你们的生命里面。我见证在圣约上向前推进会带来属灵的安全，并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持久的喜乐。我亦见证复活而且活着的救主，无论是好的环境或者是恶劣的环境里面，都会支持和巩固我们。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While visiting their homes, one of the questions I frequently like to ask converts.
我通常探访归信者的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们，他怎样可以认识教会，以及他们怎样是成为教会的成员呢？他意思就是说，无论他们是几耐的话，他们都会露出光彩，带着笑容，开始讲述他们当初被寻回的故事。事实上，归信的故事似乎是关于我们怎样寻回的故事。耶稣基督是失物的主，他在乎的失物。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里教导了三个比喻，迷失的羊、丢失的钱币以及最后浪子的比喻。所有故事都描述共同的主题，这些和人物和失去的原因不紧要，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失迷失，都是都没关系。每个故事的尾声都是一个喜悦，宣告说我失落的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喜乐吧。对主来说，没什么是永远失落的。请容我去我和你分享我最宝贵的物品之一，就是我怎样被寻回的故事。我差不多十五岁的时候，我舅父曼留布斯托斯邀请我和他人在美国住一段时间。对我来说，这个是很好学习英文的好机会。我舅父很多年前已经归信了教会，他拥有一个非凡的传教士精神。因为就是为什么我妈妈在我背后和舅父商量，他答应给我去美国，条件就是舅父不应该说服我去加入他的教会。我们是天主教徒，很多世代都是了，所以没有原因要改变信仰。舅父同意这个协议，而且完全遵守协议，甚至他不愿意任何答任何关于教会简单问题。当然，我舅父和他美好太太马乔丽无法隐藏的就是他们的为人。我被我睡的睡房里面有很多书，我在书里面大约见到200本不同语言的摩尔门经，其中20本是西班牙文。有一日很出奇，拿了一本西班牙文的摩尔门经开始看了。当年的是浅蓝色的软皮封面，封面还有天使摩罗奶。打开书之后，第一页写下这个应许：当你们蒙得这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的。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有着对基督的信心，他必藉着圣灵的力量对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然后他说，藉着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这对经文在我脑海心中带来难以形容的影响。老实说，我当时并不是寻求真理，我只是一个青少年快快乐乐的生活，享受这种新鲜的文化。但是我认识了这项应许之后，我就偷偷开始看这本书了。当我越看越时候，我就越了解，如果我要想从书得到任何的收获，我就要开始祈祷。大家知道啦，如果我们去阅读摩尔门经，然后为这本书祈祷之后，你会发生什么事？这件事就的确发生在我身上了。这个经验很特别，独一无二的，是啊，就是和世界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经历的一样。我藉着圣灵的力量，知道了摩尔门经是真实的。 於是我去找我舅父，跟他解釋發生了什麼事，說他我已經準備好接受洗禮了。舅父無法掩飾他的震驚，他立刻駕車去到機場，買了一張我回家的機票。那張機票加了一張便條，上面寫著說這件事與我無關的。他其實說對的是對的，他說的是對的，我是直接透過摩爾門經的力量被尋回的。很多人在世界各地美好的傳教士透過奇蹟這樣的方法被尋回，又或者神的特意放在他們路途上的朋友所尋回的，甚至有人是被這個人的世代的人，又或者透過自己祖先被尋回的。无论在哪个情况，如果要进步并迈向真正的个人归信，我们必须尽快体验到摩尔门经里面真正所带来的力量，透过这种力量而被带寻回。同时他们也必须亲自决定要认真地向神承诺，去完全力遵守他的诫命。回到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我妈妈发现我真的很想洗礼，於是當時我當時是有些反叛，他很明智地選擇沒有反對我，他自己都不知道對我進行了這個洗禮的面談。其實我認為他的面談比傳教士的面談更加深入。他跟我說，如果你要接受洗禮的話，我會支持你，但是我先會問你一些問題，你要非常認真地思考，誠實地回答我。你会不会承诺每一个星期日都会回教会呢？我同话当然我会这样做啦。你知不知道教会聚会几长啊？我说我知道。他说如果你接受了洗礼，我一定要你回教会。然后他就问我，我不是真的愿意永远不会喝酒和食烟？我说是，我会这样做的，可以这样做。他之后说，如果你接受了洗礼，我一定要你做得到。然后他几乎每一条诫命都这样跟我确认一番。我舅父打电话给我妈妈，跟他说不用担心，这些只是不过三分钟热度的。四年之后，当我蒙召唤去乌拉圭蒙特维多传道的时候，妈妈打电话给我舅父，问我这个热度到时几时才会过。其实是自从我洗礼之后，我妈妈都开心了。我亲自经历了这项应许，人若遵从其中的教训，便能接近神。因而知道摩尔门经是归信过程中的关键，而非这样讲话摩尔门经中心的目的。我们辛勤地写，劝我们的子女和兄弟相信基督并与神和谐。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这个就是神圣目的贯穿了整本摩尔门经。所以任何人若要承诺真诚地研读这本书并加以祈祷的话，不单止会学到基督的事，他们会开始从基督身上学习，尤其是当他们决定去试试这话的功效，还有不去因为他人未阅读过这些事情发表的言论就心生偏见而不信，早早将这话挤出去。罗素纳尔逊会长曾经说，我每次想到摩尔门经就会想到力量这个字。摩尔门经里面的真理有能力医治、安慰、复原、救助、加强、安慰、鼓舞我们的灵魂。无论我们做过几耐的成员，今日下午我给每一个人的邀请是，在我们努力寻求个人启示的时候，要让摩尔门经真理的力量再一次和日复一日这样寻回和拥抱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会经历得到。我郑重见证摩尔门经已经包括了耶稣基督丰满的福音，任何人若怀着真诚的心寻求来属 灵魂的救恩和知识，圣灵必会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证实这个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多谢你们，贝纳长老和阿里奥长老，很感谢你们的信息。亲爱的兄弟姐妹，能够再在这个总会大会跟你们一起，真是好美好。这个礼拜的较早前，我们向教会的成员宣布了一些政策的变更，是关于有哪些人可以担任洗礼和印证教义的见证人。我要强调一下你以下这三点。一，任何持有有效圣典推荐书包括限制用途推荐书的人，都可以在为死者做的替代洗礼仪式中担任见证人。二，任何接受了恩道门兼持有有效圣殿推荐书的成员，都可以担任末人印证或者替代印证的见证人。第三，任何已经受洗的教会成员都可以担任末人洗礼的见证人。这项变更适用于在圣殿以外的所有洗礼。这些政策调整是程序性的，在背后作为基础的教义和圣约并没有改变到，而在所有的交易上都同样有效。这些变更将会大大提升家庭在这些交易上的参与度。我现在也想跟你们讲一下为我们的青少年和他们的领袖所作出的一些调整。你记得我邀请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青少年去加入主的青少年兵团，去参与当今世上最伟大的伟业，即是以色列的聚集。我向我们的青少年发出这项邀请，是因为他们有非比寻常的恩赐去向其他人伸出手，同埋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分享他们的信仰。这一项聚集的伟业对于帮助世人预备好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来讲，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在每个支会里面，主的青少年兵团都是由神的一位忠信的仆人，即是主教来到领导。他首要的责任是去看顾他支会里面的男青年和女青年。主教和他的支理指导住支会里面亚伦圣职定下组和女青年班级的事工。我们现在所宣布的调整是专门为了帮助男青年和女青年去发展他们神圣的个人潜能的。我们也都想巩固亚伦圣职定下组和女青年班级，并且向主教和其他成人领袖提供支援，帮助他们去成为成长的新一代的服务的人服务。昆丁奥克长老现在会说明一下那些与男青年有关的调整，而今晚在总会妇女大会的场次里面，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高登展会就会说明一下那些与女青年有关的调整。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下组一致地赞同这些为巩固我们青少年而作出的努力。我们真是几咁爱他们和为他们祈祷。他们是以色列的希望，锡安军队，神应许日的儿女。我们想表达我们对我们青少年充满着信心和感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立义信会长，感谢你在关于洗礼见证人方面带来喜乐和指引的启示，以及在巩固青少年和发展他们神圣潜能方面你要求我们分享的方针。在我分享那些调整之前，我们要表达诚挚的感激，感谢成员以卓越的方式对福音复兴持续的进展予以响应。就好像立义信会长上年所建议的，你们已经服用了维他命了，你们在家很愉快地研读《来跟从我》，亦已经照着教会的调整内容去做。长老第一组的成员和持续会的姊妹团结合一，履行救恩的事工。我们感激不已，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青少年继续保持坚强和忠信。 我们的青少年生活在令人雀跃但是充满挑战的时代，眼前的选择比过去更加极端。举例来说，现代的智能手机让我们可以获得极为重要和提振人心的资讯，例如家谱和神圣的经文。另一方面，可以获得的资讯亦都可能是涉及愚昧、不道德和过去少见的邪恶事情。为了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走出选择的迷宫，教会准备了三项意义深远而且内容丰富的措施。第一，课程已经被强化并且扩展至屋企。第二，就是上个星期日立宇信会长、培立会长和总会职员提出了一项儿童和青少年的计划，内容包括有趣的活动和个人的成长。第三个措施是组织方面的变更，让青少年成为主教和其他领袖更加重要的焦点。这种焦点必定会带来强大的灵性力量，并且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成为立宇信会长要他们成为的青少年兵团。这些措施加上过去两年宣布的变更都不是各自独立的，每一项调整都是一环接一环的模式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种模式是为了造福圣徒并且准备他们迎接神。这个模式里面的一部分和新生的一代有关，我们的青少年在更小的年纪就需要负担更多的个人责任，而不是由父母和领袖承担青少年能够为自己所做的事。今日我们要宣布在支会和支联会层面的青少年组织方面的变更。就如立宇信会长所说，邦尼高登姊妹今晚将会讨论女青年的变更。我现在要讨论的改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巩固亚伦圣职持有人、定额组和定额组会长团。这些变更和我们在教如和圣约第107篇第15节到的做法一致。这节经文这么说，主教团是这亚伦圣职的会长团，持有这圣职的权约或权柄。经文入面提到的主教职责之一是主领祭司和他们一起举行议会，教导他们有关他们职位的职责。此外，主教团第一支理对教师负有明确的责任，而第二支理对执事负有明确的责任。所以为了和教义和圣约入面的这项启示一致，我们不会再有支会层面的男青年会长团。这些忠信的兄弟贡献良多，我们要向他们表达感激。我们希望主教团会致力地将精神和专注力放在男青年的神圣职责上，协助他们履行他们定额组的职责。教会会召唤有能力的成人男青年顾问，在亚伦圣职定额组会长团和主教团的职责上协助他们。我们相信藉着对青少年投入高度的关注，会有更多的男女青年能够克服挑战，留在圣约的道路上。在主的这个受灵启发的模式里面，主教对支会里面的每个人都负有责任，他造福青少年的父母亦都造福青少年。有一位主教发现，当他辅导一位受色情困扰的男青年的时候，唯有同时帮助他的父母怀住爱和体谅面对这件事，才能够帮助这位男青年去悔改。而这位男青年的治愈过程就是他家庭的治愈过程，要透过主教协助整个家庭才可以成功。现在这位男青年已经成为佩青的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和全部世界的传教士。就好像这个故事所提到的，这些调整会帮助主教和他的资历专注在他们对青少年和初级会儿童负有的核心责任，将亚伦圣职的能力和职责放在每一位男青年的个人生活和目标的中心位置。这些调整亦都会强调亚伦圣职定额组会长团的责任，并且强调他们要直接向主教团报告，激励成人领袖去协助和指导亚伦圣职定额组会长团，帮助他们光大他们职位的能力和权柄。就好像刚才所说，这些调整不会减少主教团对女青年的职责和责任。就好像立宇信会长刚才教导说，主教团的首要责任是照顾支会中的男女青年。 受人敬爱又辛勤的主教要怎样履行这项责任呢？如果你们记得在2018年麦基洗德圣职定一组作了调整，以便同持续会有更紧密的合作，令到长老第一组和持续会能够在主教的指示下承担起过去占据了主教很多时间的重要责任。这些责任包括支会中的传道事工，以及圣殿，以及家谱事工，还有很多司座支会成员的工作。主教不能够将一些责任委派出去，例如青少年担任以色列的公众法官，照顾有需要的人，以及管理财务和俗世的事务。然而比起我们过去所认知的，现在这些责任已经比较少了。就好像杰弗瑞·赫伦长老上年在宣布麦基洗德圣职定额组的调整的时候所说的，当然主教仍然是支会的主领大祭司，长老定额组和持续会的这项新的调整应当让他主领麦基洗德圣职和持续会的工作，而不是要求他做这两个组织的事情。例如持续会会长和长老定额组会长受到指派的时候，可以在为成人提供咨询意见方面担负更大的职责，女青年会长在为女青年提供咨询意见方面亦都可以是这样。虽然只有主教可以担任公众的法官，但是其他这些领袖亦有资格获得来自天上的启示来协助面对挑战的人，只要这些挑战不需要公众法官去处理，亦都不涉及任何类型的虐待。这并不是说一位女青年不可以或者不应该找主教或者自己的父母倾谈，他们的焦点是青少年。不过这意味着一位女青年领袖可能最能够满足某一位女青年的需要。主教团对男青年和女青年一样这么关心，但我们看到坚强投入和专注的女青年领袖的参与所带来的力量。他们关爱指导不会取代班级会长团的职责，而是帮助青少年善尽那些职责。高登姊妹今晚会分享女青年方面更多令人雀跃的变更。然而我现在要宣布，支会女青年会长现在要向支会的主教直接报告，并同他一起商议，在过去这项指派工作可以委派给支理，但从今以后女青年会是持有主领支会权约的人的直接责任。持续会会长会继续向主教直接报告。在总会和支联会层面，我们仍然会有男青年的会长团。在支联会层面，一位高级支议将会担任男青年的会长，同埋会指派高级支议负责女青年同埋初级会，佢哋都系支联会亚伦圣职女青年委员会嘅成员。呢啲兄弟会喺呢个委员会度同支联会女青年会长团一齐合作。呢个委员会由支联会会长团嘅一位支理担任主席，并且因此提高咗重要性，因为儿童和青少年新措施入面嘅好多计划同埋活动都会系喺支联会嘅层面。呢啲高级支议可以喺支联会会长团嘅指示下成为主教同埋亚伦圣职定一组嘅资源。这个方式就类似高级支议协助支会的长老定额组。有一件相关的事，就是会有另一位高级支议担任支联会的主日学会长，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支联会亚伦圣职女青年委员会那里服务。有关组织方面的更多变更会在寄给领袖的资料入面进一步说明。这些变更包括主教团青少年委员会会议将会由支会青少年议会取代，协进这个字眼将不会再使用，而是变成女青年活动、亚伦圣职定额组活动或者是青少年活动，并且尽量每周举行。支会的青少年活动预算会按照男女青年组织的青少年人数在两个组织之间合理分配使用。初级会活动方面亦都会提供足够的经费。在支会、支联会和总会各个层面，我们都会使用组织这个词语，而不是辅助组织。 领导总会、持续会、女青年、男青年、初级会和主学等组织的人会被称为总会职员。领导支会和支联会层面的组织的人会被称为支会职员和支联会职员。今日宣布的这些调整可以在支会、分会、区会和支联会准备好的时候就开始，但应该要在2020年1月1日之前就准备就绪。这些调整和过去的调整合并整合一起，就成为符合教义的属灵和组织方面的工作，能够在我们在圣约的道路上迈进的时候，造福和巩固每一个男人、女人、青少年和儿童，協助彼此效法救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亲爱的兄弟姐妹，我应许和见证在受灵启发的会长和先知罗素·纳尔逊的指示下，这些内容丰富的调整会巩固教会里面的每一位成员，同埋赐俾佢哋能力。我哋嘅青少年会培养出对救主更大嘅信心，得到保护而唔受敌对者嘅诱惑，并且准备好迎接人生中嘅挑战。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会众同埋唱诗班而家会一齐唱《以色列的救赎主》。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会听到刚刚在四月份获支持为总会主日学会长的马可菲斯兄弟的讲道。之后70元的图德巴奇长老和乔治艾亚拉多长老会为我们讲道。这一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我哋好高兴能够喺呢个聚会里边，能够喺听到呢个总会大会里边听到呢啲嘅咁好嘅讲道，能感谢我哋能够系时刻得到先知同埋使徒嘅教导。我哋嘅先知系神我哋所拣选嘅，我哋能够得到同样嘅指引。我在之前分享的见证加上我自己的见证，我为他永恒的父神做见证，他活着爱我们并且看顾着我们，他的幸福计划提供了给我们这个尘世的生命，使我们将来可以回到他的生命。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是神的独生子，当我们运用对他的信心并且悔改，他就将我们从死亡之中能够拯救出来了，同埋由罪恶中救赎出来。他代我们作出的无尽的赎罪牺牲会带来不死同的祝福。神是给我们无与伦比的礼物。世界各地的后期圣徒都蒙福在耶稣基督的圣殿里面崇拜他。他一中一座在加拿大的温尼伯的圣殿正在施工当中。我和太太今年八月有机会去探访这个施工的盆地。这座的圣殿的规划很靓，而它起好之后一定会是很宏伟的。不过有一个没有一个坚固的根基的话，你就不能够找到温伯利和任何地方的宏伟的圣殿了。温伯利的圣殿的溶洞循环和膨胀性的环境令到圣殿地基的施工充满挑战。所以这座圣殿的地基就决定了由70条的水泥道的钢桩来到构成，这些桩柱成60尺，而直径就由12到20寸不等，它们会打入地下，直到打落去地表大约50尺下的岩床为止。这样这70条的桩柱就成为这个美丽温伯利圣殿提供的坚实的根基了。作为后期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寻求着一个同样稳固不移的根基，一个我们通过尘世生命的旅程和回到天上家里面所需要的灵性根基。这个根基是基建于我们归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岩床之上。我们记得摩尔门经当中希拉文教导，我如记住我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根基上就不会倒塌了。我们很感激可以生活在这个时代，有先知和使徒教导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事情，跟从他的忠告会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建立一个根基的巩固。一年前在2018年的10月的总会大会的开会致辞里面，莱素纳逊会长提出了这项声明的警告。教会长久以来的目的是协助所有成员增进对主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的信心，协助他们与神订立圣约并加以遵守，以及巩固和印证他们的家庭。在今日的复杂的世界，这件事并不容易。魔鬼正在加快速度大力攻击信仰，我们和我们的家庭为了在灵性上的存活，我们需要有对策和积极的主动的计划的。紧接着纳约逊会长的信息，十二使徒定下组的昆丁欧克长老就介绍了这个给个人和家庭来跟从我的资源。他的发言包括了以下的声明，来跟从我这项家庭研读新资源是用来帮助成员在家中学习福音，本资源是为了教会中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写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平衡在教会和家中的经验，来大幅提升信心和灵性，以及加深对天父和对主耶稣基督的归信。由今年一月起，全世界的后期圣徒开始研读新约，并以来跟从我这项资源作为我们的指引，通过每周课程的进度表来跟从我，帮助我们研读经文、福音的教义，以及学习先知和使徒的教导，这样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绝佳的资源。 在九个月的全球经文研读之后，我们见到这些的成果。我们见到到处的后期圣徒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忠诚奉献都有所增长。我们见到个人和家庭在一个礼拜当中分出时间去研读我们救主的话语。我们见到当我们在家里研读经文和在教会分享见解的时候，我们主日学课堂里面的福音教导就会有所改善了。我们见到我们当地由纯粹读经文变为深刻研读经文的时候，家庭当中就有更大的喜乐和合一。我有幸去拜访过很多后期圣徒，和亲身和他们运用来跟从我的经验，他们表达信心令我们内心充满喜乐。这些是我由不同教会那里所听到一些的评语。有位父亲这样分享，我很喜欢来跟从我，因为他给了机会我去向我的子女为救主做见证。在第二个家庭，有位小孩这样说，令我有机会听到我父母的见证。有位妈妈这样分享，我们受到启发，知道怎样去以神为先。我们以前以为我们没有的时间，都以我们以前不知道原来是可能的方式，充满着希望、喜乐、平安和成功。有一对夫妇观察到，我们现在看经文和我们以前的看法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学到的东西比以前学到的更多。主想我们以不同的眼光来看东西，主在这里预备着我们的。有位母亲表示，我很喜欢我们在一起学习一样的东西，以前我们只是看东西，今天我们是在这里学习着。有位姊妹分享了这个有好见地的观点，以前你有课程和有经文作为辅助，现在你有经文而课程就用来作为辅助。另一位姊妹说，我是有做和没做之间感受到有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去和其他人谈论耶稣基督和我们的信仰变得容易了。有位祖母就表示，我在礼拜日打电话给我的仔和孙仔孙女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由跟从我所得出来的见解。有位姊妹观察到，来跟从我感觉好像救主亲自来向我施助，真是神所启发的。有位爸爸这样说，当我们运用来跟从我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以色列的儿女一样，在我们的门坑上面打记号，保护着我们的家庭免受毁灭者的影响。兄弟姐妹们，能够拜会你们和听到你们来跟从我方面所做的努力，怎样祝福到你们的生活，真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多谢你们的奉献。以来跟从我为引导的研读经文，正在增进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归顺。我们是不是只是以礼拜日少一个钟头回教会换取家里做多一个钟头经文呢？学习福音是持续整个礼拜去做的努力。正如有一位姊妹和我分享过，将教会缩短一个钟头并不是目标所在，将教会延长多六日才是。现在就再来思考一下，再思考一下我们的先知罗素·纳约逊会长在召开2018年10月份的总会大会那时所给予的警告，魔鬼正加快速度大力攻击信仰。我们和我们的家庭为了在灵性上存活，我们需要有对策和积极主动的计划。然后在礼拜日下午，他以这项应许来结束大会。只要你们继续努力，将自己的家改造成福音学习中心，敌对者在你们的生活中和你们的家中的影响力是会减弱。当魔鬼的影响力正在降低那时，魔鬼又怎样能够加快速度大力攻击呢？是这件事是能够发生的，而且正在整个的教会里面发生紧的。因为主预备他的人民去抗拒魔鬼的攻击，来跟从我就是主的对策和积极主动的计划。正如纳尔逊会长所教导这样说，新的整合课程是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有潜力释放家庭的力量。不过这个课程需要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我们需要自动自发地仔细地加以遵循，来令自己的家转变成信心的圣所。毕竟正如纳尔逊会长都说过，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灵性成长负责。主正以来跟从我这项资源来预备我们去面对当今危险的日子。 佢正喺度帮紧我哋去建立巩固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一个见证嘅根基，而呢个见证系好稳阵咁固定喺我哋对主耶稣基督嘅归信嘅岩墙上。愿我哋每日努力研读经文，会巩固我哋，同埋证明我哋配称去获得所应许嘅祝福。我咁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ur son Daniel got very.
我哋嘅儿子喺但以理喺非洲传道嘅时候病重，所以送去一个资源有限嘅医疗机构。当我哋读到佢病之后嘅第一封信，我谂佢哋会灰心，但系佢写写话，即使系喺坐喺急症室里边，我都感觉到平安。我从未试过喺生命里边咁有始终坚忍不移嘅快乐。当我太太读到呢个文字嘅时候，我哋好感动。始终坚忍不移的快乐，我们从未听过快乐这样被形容，但是主的话确实的。我们知道他所描述的幸福不只是说喜乐或者是一时的兴起，而当时我们向神献出我们的自己，将一切事情上信赖神所有带来的平安和快乐。我们都经历过，即使生活艰难和不稳定的时候，神曾对我们的灵魂讲平安的话语，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充满快乐，充满希望。李海教导，如果亚当和夏娃没有坠落，他们仍处在天真的态度中，没有喜乐，因为他们不知道悲惨。但是看我，万事都是依照着那通晓万事者的智慧完成了。亚当坠落才能有世人，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相信主祂给我们的计划，苦难和悲伤就会使我们体验到喜乐。这个真理很漂亮地在一首十三世纪的诗篇表达出来，悲伤使你为喜悦做好准备，悲伤将猛力地把房屋中的物品一扫而空，使完全新的喜悦找到空间进来。悲伤将摇撼你心中的黄叶，使鲜嫩的绿叶可以代替它们。悲伤将拉起腐烂的根，让藏在地下的新根有空生长。不管悲伤要怎样震撼你的心灵，更美好的事必会取而代之。先知李海教导他仔亚各，神必将圣化他的考验和苦难，使他获益。换句话，考验和苦难会为更大的喜乐而腾出空间。福音有很大的信息，是一个保证，不是一个保证没有悲伤和苦难人生，而是一个充满目的和意义的人生。悲伤和苦难的人生可以被来自基督的喜乐吞没。救主这样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救主的福音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悲伤加上对耶稣基督的希望，带来获得持久喜乐的应许。亚列人前往应许地这个旅程的记载，可以用来比喻我们在尘世的旅程。主应许亚列的哥哥和他的人民，他会走在他们面前，进去一块比世上所有土地都精选的土地。主吩咐他们建造平底船，他们服从并且根据主的指示工作建造船只。但是随着工作进行，亚列的哥哥担忧主的平底船设计并不足够，他向主呼求，主啊，我已完成你命令我的事，也已遵照你的指示做了平底树。看啊，主啊，船里没有光，主啊，你要我们在黑暗中渡过这大水吗？你有没有曾经向神这样方式倾注你的灵魂呢？当你按照主的诫命努力生活，而正义的渴望还未实现，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必须在这个黑暗渡过一生呢？这个提到缺乏光源之后，亚列的哥哥提到担心他们能不能够在平底船生存。他说，而且我们会死，因为除了里面的空气外，我们里面没有没法呼吸，因此我们会死。生活的困难曾经有没有令你唞不过气呢？令你觉得怎么可以挨过今日呢？不要说怎么挨到去翻天国呢？ 神同亚列嘅哥哥一起解决每一个嘅疑虑，跟住解释话：除非我预备好一个方法，使你能面对海上的狂风巨浪，以及将要来到的洪水，否则你们就无法渡此大海。主好明确咁指出，冇主嘅话，亚列嘅人无论点样都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亚列嘅人无法控制海洋，唯一能够使佢跨越大海嘅方法就系信赖主。呢啲经历同埋来自主嘅教导，睇嚟加深咗亚列嘅哥哥嘅信心，巩固咗佢对主嘅信任。请注意话佢嘅祈祷由问题同埋担忧转变为表达信心同埋信赖。主哦，我知道你有一切大能，能为了世人的益处做一切你想做的事。主哦，你能做得到。我们知道你能显出伟大的力量，而那力量在世人的理解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记录记载亚列的哥哥登上他们的平底船，驶进大海，将他们自己交托给主他们的神。交托的意思即是信赖或者献出自己。亚列人并不是因为知道旅程将会发生一切事情而登上船，他们登上船因为他们学懂信赖主的力量、善良和仁慈，所以他们将自己以及他们所有的疑虑和恐惧交托主。这个旅程并不容易。他有一次，我有一个细路，我个孙仔，佢坐木马，佢坐木马嗰时候，佢唔系好信心，佢惊会跌马，跟住佢嘅祖母话佢会跌落嚟嘅，但系佢掹住嘅之后，祖母佢扶住佢，佢话我知道我唔会跌落嚟，但系好惊啊！呢个旅程唔好容易，佢哋会深入海几次，由于笼内。如山巨浪以及狂风，但是风不断吹往应许地，所以他们被风吹着前进。尽管难以理解，特别在我们生活面对着风高浪急的情况，我们可以因为知道神无限的善良总会是将我们吹往天家而感到安慰。记载继续讲到，他们就是被吹着前进，海中怪兽不能毁坏他们，鲸鱼也不能侵扰他们，他们无论在水面或在水底一直都有光亮。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死亡巨浪、身体和精神疾病以及各种考验苦难腾折的世界上，然而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心并且选择信赖耶稣，我们无论在水底或者水面都可以一直得到光明。我们可以拥有神的保证，祂会令风不断吹我们往应许地的。当被风吹得崩停在海浪之上的话，亚利人歌颂他们，整天赞颂主。夜晚来临时，他们还是不停赞颂主。他们即使在苦难中都感到喜悦和感恩。他们并未到达到应许地，但是他们对主始终坚忍不移的信赖，他们为应许的祝福而感到喜乐。亚列人被吹着前进，在海上有344日，你可不可以想象到？信赖主包括信赖他的时间，要这样做需要耐心和持守，以超越和克服生命的风暴。最终亚列人登上了应许地的岸边，他们的脚一踏上应许地的岸边，他们就跪倒在地面上，在主前谦益自己，并因主对他们丰盛且温柔的慈悲，在主前流下高兴的眼泪。我相信平底船可以用作代表耶稣基督救赎的力量和祂的圣约的应许，登上平底船就是我们对主的赎罪。有一日我们就会达到天国，跪在这里流去感恩的眼泪，我们就可以腾出 空间来获得更多的喜悦。我见证当我们生活里面选择始终坚忍不移地信赖耶稣基督和祂神圣的旨意的时候，祂会以保证这样拜访我们，将我们的灵魂讲平安的话，并促使我们盼望经由祂获得解救。我见证耶稣是基督，祂是世界所有快乐的来源，祂的慈悲是足够的，祂是有伟大拯救的力量，祂是世界光明、生命和希望，祂不会为我们毁灭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我细个嗰阵，有一位好心嘅教会成员提出要帮我一家人由波多黎各搭飞机去到盐湖城，等我哋可以喺圣殿入面接受引证。但好快障碍开始出现啦。我其中一位姊妹玛丽薇病咗，我忐忑不安嘅父母于是祈祷求问要点做，但系依然觉得受到提示要完成呢次旅程。佢哋信赖嘅系，当佢哋忠信咁跟从主嘅提示，我哋一家会受到看顾同埋祝福，而事情的确系咁样。无论我哋喺生活入面面对住啲乜嘢嘅挑战，我哋都可以信赖，只要我哋怀住信心行走，佢就会喺前面预备一条道路。神已经应许过，所有遵循住佢哋同神所立嘅圣约去生活嘅人，都会喺神所指定嘅时间获得佢应许嘅祝福。杰弗瑞·荷伦长老教导过，有些祝福来得很快，有些祝福来得较迟，有些祝福要等到在天上时才会来到。然而这些祝福必会临到所有拥抱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摩罗乃教导过，信心是所希望且没有看到的事，所以你们不要因为没有看到而争论，因为你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你们不能获得见证。我们应该要问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最妥当地迎难而上呢？在他作为教会总会会长的第一次公开演讲里面，罗素·纳比逊会长教导过，身为新的会长团，我们希望在上任之初就谨记着这项最终的目标，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圣殿中向各位说话的原因。我们每个人所致力追寻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主屋宇中所赐的力量，与家人印证在一起，忠于在圣殿所立的圣约，好让我们有资格获得神的最大恩赐，也就是永生。圣殿的教义以及各位在圣殿里所订立的圣约，是巩固你的生活、婚姻和家庭的关键，也能让你获得力量抵抗敌人的攻击。各位在圣殿的崇拜以及为祖先所做的服务，会造福你，让你获得更多的个人启示及平安，也会加强你的决心留在这条圣约道路上。当我们跟从神的声音和他圣约的道路的时候，他就会在我们的考验当中巩固我们。我们一家人这么多年之前去前往圣殿的旅程非常艰辛，当我们终于去到盐湖圣殿的时候，我的妈妈满怀信心和喜悦地说，我们会没事的了，主会保护我们的了。我们接受了印证，而我的姊妹都好翻。只有在我父母的信心受到考验和跟从主的提示之后，这件事才能够成就到。我父母的信心和坚持不懈的榜样，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家庭。他们的榜样教导我们福音教义的原因，同埋帮助我们了解其中的意义、目的，以及福音能够带来什么的祝福。了解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因，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凭着信心去面对考验。神所邀请和命令我们去做的所有事情，终归都是表现着祂对我们的爱，同埋出于祂渴望将保留给祂忠信儿女的所有祝福都赐给我们。我们不能够假设我们的子女会自己去学习爱上福音，身为父母，我们有责任要教导他们这样做。当我们帮我们的子女学习怎样明智地运用他们的选择权，我们的榜样就能够启发到他们自己去做出正义的选择。他们忠信的生活到头来会帮助他们自己的子女自己去知道福音的真理。各位男女青年，要寻求学习神圣的真理，并且亲自去寻求了解福音。纳比逊会长最近这样忠告过话， 你缺乏什么样的智慧呢？跟从先知约瑟的榜样，找个安静地方，在神前谦抑自己，向天父倾注你的心，转向他寻求答案和安慰。在你向你所爱的天父寻求指引的时候，要聆听活着先知的忠告，同埋睇下正义父母的榜样，咁你就能够同样成为你屋企入面一条坚强的信心连结。对有子女离开了圣约道路的父母来讲，要温柔咁样帮助佢哋理解福音的真理。而家就开始，永远都唔会太迟。我哋正义生活的榜样将会令一切大为改观。纳尔逊会长咁样讲过话：，身为后期圣徒，我们已经习惯将教会想成是在教堂里进行的，并由在家庭中的活动从旁辅助的某件事物。我们需要调整这种模式。时候到了，现在是教会以家庭为中心，由资分会和支联会建筑内所进行的事来从旁辅助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妇人很担心她的仔吃得太多糖，无论她怎么叫她停都好，个仔都还是继续去满足自己喜欢吃甜东西的嗜好。这位妇人非常沮丧，于是她决定要带她的仔去见她所尊敬的一位智者。她来到她面前说：先生，我的仔吃得太多糖了，你不可以叫他不要再吃啊。他仔细地听，然后对着那个男仔说：回家吧。两个星期之后再回来吧。这位妇人拖着个仔回了家，很疑惑为什么智者不叫他的仔不要再吃糖呢？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回去了。这位智者直接地望着个小孩子说：小朋友，你不要再吃那么多糖了，这样对你的身体不好啊。个小孩子点头说他会听。个小孩子的妈妈问：你两个星期之前为什么不这样告诉他呢？智者微笑地说：两个星期之前我自己都在吃太多糖嘛。这个人过着这么正直的生活，是出于他知道只有当他身体力行的时候，他所给的忠告才会大有力量。当我们的子女见到我们在圣约的道路上行走，我们才会对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力。摩尔门经的先知雅各就是一个这么正义的榜样。雅各的仔以罗士写到他父亲的教导对他的影响。经文说：我以罗士知道我父亲是个义人，因为他教我他的语文，也照着主教养告诫我们的方式教导，所以我神的名是应当称重的。而那些我常听到父亲讲的关于永生和圣徒的喜乐的话，深深印在我心中。这青年战士的母亲奉行福音，他们的儿子们怀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的领袖说，他们的母亲教导他们，如果他们不怀疑，神必拯救他们。他们把母亲讲的话说给我听，对我说：我们不怀疑，我们的母亲知道这真理。以罗士和青年战士都被他们父母的信心巩固了，帮助他们得以迎向他们自己信心的考验。我们蒙福拥有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而福音可以在我们感到气馁或者忧虑的时候令我们欢心。我们被保证，如果我们在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向前推进，咁我哋嘅努力付出就会喺主认为适当嘅时候结出果子。最近我同我嘅太太陪同大卫贝纳长老参加咗海地太子港圣殿嘅奉献仪式。我哋嘅仔乔治有同我哋一齐去，佢讲到佢嘅经验话：真系好奇妙啊，爸爸！贝纳长老一开始做奉献祈祷，我就感受到房间入面充满住温暖同埋光明。个祈祷令到我对圣殿目的的了解增添了很多，这一所真是主的屋宇。在摩尔门经里面，尼腓教导，当我们渴望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会巩固我们。据这样写：我尼腓那时非常年轻，而且非常渴望知道神的奥秘，因此我向主呼求，看哦，他的确曾眷顾了我，并软化了我的心，使我相信了父亲所说的一切。 所以我不像我哥哥那样反叛他。各位兄弟姊妹，等我们帮我们的子女和我们周围的人跟从神圣约的道路，好使圣灵可以教导他们同软化他的心，有渴望想终生都跟从他。当我沉思我父母的榜样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会向我们显明那条会带领我们回到天家的路。我知道信心受到考验之后，奇迹就会出现。我要为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牺牲作见证。我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拯救者。他和我们的天父在1820年春天的早晨拜访了复兴的先知年少的约瑟斯密。罗素立意信会长是我们今日的先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我们感谢这个下午所有的讲道者，也都很感激唱诗班提供的优美的音乐。我们也都很感谢刚才受到启发的这些宣布。我们要提醒各位初级会的女孩、女青年和持续会的姊妹，妇女大会将会在山区日光时间今晚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圣洛加言全国的转播将会在明早山区日光时间9:30到10:00播放，之后会即刻举行星期日的晨间大会。这一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道者是12使徒定一组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在他的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闭会诗歌《主你的灵感动我心》，之后由70员的灰格柯丁森长老做闭会祈祷。
各位兄弟姊妹，当我们结束这场大会，希望我们在心里面都珍藏着今天所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见证。我们蒙福能够有这个神圣的时间在一起，以加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承诺，即是我们在神的仆人，他是我们的救主。你行动遵守承诺和圣约的重要性重压在我的思绪上。遵守承诺对你有多重要呢？那获得信任呢？是不是讲到做到呢？有没有努力实践你的圣约呢？是不是有诚信呢？通过忠于对主和对他人的承诺，我们就行走在圣约的道路上，回到天父跟前。我们亦都在生活里面感受到他的爱。当讲到作出和遵守承诺以及圣约，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伟大的典范。主来到世上承诺履行父的旨意，他在言语和行为上教导福音原则。主为我们赎罪，令我们可以重生。主履行了他的每一个承诺。我们每个人都是否可以遵守承诺？如果我们作弊、疏忽或者没有完全遵守承诺，会有什么危险呢？如果我们离开圣约又会是怎样呢？其他人会否因为我们的榜样而跟随基督？你有没有信守承诺呢？信守承诺不是一种的习惯，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项特征。神始终谨记我们在尘世生活中的脆弱，祂应许说：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当我需要肯定、安慰、更大的属灵洞悉力或者力量的时候，我都有感到主的同在。我对祂有祂神圣的陪伴，深感谦卑和感恩。主曾经说： 每个离弃他的罪归向我，呼求我的名，服从我的声音，遵守我的诫命的灵魂，将见到我的面，并知道我存在。这个真是一项非凡的应许。我从小就学识保持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当我起身背诵童军誓言的时候，我们同美国童军总会的关系虽然结束了，这段关系对于我同教会永远都会是一个重要的传承。对于童军组织那些勤奋地担任童军领袖的男女，那些妈妈，以及真正的荣誉都应该归于他们的，以及对那些曾经参与童军的年轻人，我们都想说多谢。在这场大会里面，我们亲爱的先知纳尔逊会长和埃克长老宣布了一些调整的措施，这些调整将使我们重新集中注意力在青年人身上，并将我们组织和已经揭示的真理保持一致。此外，就在上个星期日，纳尔逊会长和培勒会长向整个教会解释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儿童及年轻人的新计划，这个是一项全球性的计划，聚焦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身上。总会会长团同十二使徒定一组在这个新方向上面是一致的，我亲自见证主在这个方向上有引导我们走过的每一步。我为教会的孩子和年轻人感到高兴，他们可以通过福音学习、服务、活动以及个人发展，在家和教会里面经历这个聚焦在他们身上的综合计划。2020年的青少年主题讲述了尼腓去做的经典承诺，他写到，事情是这样的，我尼腓对我父亲说，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因为我知道主绝不命令人类儿女去做任何事情，除非他为他们预备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事。尽管在很久以前就有提过，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仍然信守这一项的承诺。去做意味着超越世界的道路，接受并且执行个人启示，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念，过着正义的生活，订立并且遵守圣约，以跟随耶稣基督，从而增加我们对主、世界的救主的爱。圣约是我们和主之间共同订立的双向承诺。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洗礼的时候立约，以承受耶稣基督的名过基督般的生活，就好像那些在摩门水流受洗的人一样。我们立约成为主的子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愿意与哀者同哀，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并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互相施助，反映了我们忠于这些的承诺。当我们领受圣餐，我们就是更新着我们的圣约，去承受祂的名，并且作出进一步的承诺去改进。我们每日的思想和行为，无论大小，都反映了我们对主的承诺。祂神圣的应许是，如果你们一直记得我，就必有我的灵与你们同在。今天我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恪守我们的承诺和圣约，定是有时三心两意，随便作出承诺，并且随意违反承诺？当我们对某人说，我会为你祈祷，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当我们作出承诺，有事找我帮手，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当我们有义务偿还债务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当我们举手支持成员新的召唤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支持，而我们有没有做到呢？ 在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个晚上，我妈妈和我一起坐在床边，她热切地讲述遵守智慧语的重要性。她说，我在好几年前的经历里面就知道，由于不遵守智慧语而丧失灵性的灵敏度。她正望住我对眼，我感到她讲的话刺穿了我的心窝。他说应承我罗莉，他叫我罗莉，今日你要永远遵行智慧语。我郑重地向他承诺，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有持守住。在年轻的时候，当我和朋友在一起，以及往后在商业圈子里面的时候，都会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物质。这个承诺对我很有帮助。我已经预先做了重要的决定，要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不用再重新审视这个决定。主讲过，你们若做我所说的，我主就是受约束的；但是你们若不做我说的，你们就得不到应许。主对那些遵守智慧语的人讲了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将拥有健康、力量、智慧、知识和天使保护我们的应许。好几年前，罗斯曼姊妹和我在盐湖圣殿为我们其中一个女做印证。我们带着小女站在圣殿外，当时她还未够大参与教义。我们讲到在神圣圣殿里面印证的重要性，正如我妈妈在很多年前所教导我一样，我对我的女说，我们希望你平安地在圣殿里面印证，我们希望你向我们承诺，当你找到永恒伴侣的时候，你会同他订立一个日子在圣殿里面印证。他向我们作出了承诺。自此之后，他同我们说，那次的倾谈和作出的承诺有保护他和提醒他什么才是最重要。后来他在圣殿里面印证给他的丈夫，和订立神圣的圣约。纳米逊会长教导说，我们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圣约，也能在生活中获得更多救主的能力。我们的圣约会将我们和他绑在一起，赐我们神圣的能力。当我们 对现彼此所作出的承诺，我们就会更有可能遵守我们对主的承诺。记得主的话，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同我一起反思一下经文里面很多的例子。在摩尔门经里面，艾蒙和摩塞亚的儿子承诺宣讲神的话。当艾蒙被拉曼人的部队俘虏后，他被带到拉摩拿王前面，他向国王承诺说，我愿意作你的仆人。当有突袭者来偷取国王的羊的时候，艾蒙切断了他们的手臂。国王几咁惊讶，他聆听了艾蒙的福音信息，并且归顺了。路德在旧约答应他的奶奶，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他恪守他的诺言。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比喻，他承诺客栈老板，如果他会照顾受伤的旅行者，他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卓伦在摩尔门经里面承诺尼腓和他的兄弟一起进入旷野。尼腓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卓伦向我们发了誓，我们对他的恐惧就消除了。在经文里面，古时对父亲所作的应许，儿女的心将转向父亲，是指什么呢？在前生的时候，我们选择跟从神的计划，我们承诺在帷幕的两边都会帮助聚集以色列。约翰维特苏长老在很多年前解释说，我们与主结成伙伴关系，那时推动这个计划，不单止成就了天父 同埋救主嘅工作，亦都成为咗我哋嘅工作。呢个聚集喺今日世界上所发生嘅最重要嘅事。南尔逊会长喺巡游世界嘅时候，曾经咁样讲过：我哋讲到聚集嘅时候，就系喺度讲呢项重要嘅真理，亦即系天父嘅每个儿女，无论喺万子嘅边一边，都应当听到耶稣基督复兴福音嘅信息。身为主耶稣基督嘅使徒，我以一项邀请同埋应许结束。首先是邀请，我邀请你去想翻，当你同主同其他人所作嘅承诺同埋订立嘅圣约，你系咪高度诚信咁信守你嘅承诺？第二，我向你应许，当你咁样做，当你孜孜不倦咁努力建立自己嘅生活，你嘅家庭同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时候，主就会确立你嘅言行，同埋认可你嘅行为。佢将与你同在，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你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被接到天上，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因为这些都是主神说的。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eternal Father, 我哋天上永恒嘅父，我哋爱你，我哋感谢有呢个机会去感受同埋聆听到呢个总会大会嘅信息。我哋感谢我哋获得对我哋救主、我哋救赎主嘅见证。我哋知道你嘅圣安军队喺呢个教会入边嘅圣安军队嘅重要性。我哋知道他们是勇敢他们的奉献，我亦都感谢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的教导、他们的领袖和他们的主教去帮助着他们和培养着他们，增强他们的潜能。我们感谢你的儿子，为他向我们应许我们的第二次的来临，帮助我们去准备好和为他奉献，祈求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跟从他，跟从你的先知先见启示者和我们的主教，我们的领袖都能够根据启示带领着我们，我们在 各种事上见到你的伟大。我哋咁样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一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嘅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埋教会嘅总会职员。呢一场大会嘅音乐系由犹他州普尤浮区域跨支联会唱诗班提供。呢一场转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